两马不认路，历史不苟宁，所愿除国难，再逢天下平。四句定场诗闹霸，引出一位赫赫英雄。这个人魁夺天下，威震中原，灭寇仇，镇边关，驱强敌，大智大勇，七线结谋，惊心动魄，实在叫人荡气回肠，潸然泪下。欲知此位英雄的名姓和他风虎云龙之经历，且让我们慢慢说来。书从宋朝自太祖皇帝开基创业以来，励精图治，江山一统，国力日盛，边疆外族不敢轻举妄动。到了武帝英宗继位，朝中出了一名奸贼，此人复姓谭台，单名一个美字，身居丞相之职，心怀篡位之念，在朝野之上排除异己，培植亲信，一手遮天，文武百官敢怒不敢言。这一年正值瘟疫流行，生灵涂炭，英宗也觉得龙体欠安，难以料理政事。谭台伟一看机会难得，就暗中密书一封，安南蛮寇，需以割让边关三省之地，图谋凭借外力为自己夺取皇位。那么那位南方狼主久已寄予中原，在仁宗皇帝的时候就曾发兵入侵宋地，后来被平南大元帅金台打的是丢盔弃甲，只得是乖乖岁岁进宫。但是没想到这案件里面却在宋廷之中收买奸细，妄图卷土重来。而这位谭台伟丞相呢，就是南丹养的一条走狗。狼主接到他的密信，大喜不已，发兵20万大举入侵宋地，一时之间狼烟四起，边关紧急。这一天边关急报传至内廷，英宗看了以后非常的惊慌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哎呀，这正好不容易接了皇位，刚过了几个月的太平日子，这个南蛮怎么偏偏要和朕作对呢？急忙传旨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御敌之策。金銮殿上文武大臣按部就班，一起伏身在地，山呼万岁。英宗就要问了，众位卿家，今日接边关急报，南蛮发兵犯关，向我赫赫天朝，怎让此等蛮寇轻视呢？众位爱卿，谁愿挂帅前往御敌，朕将重重封赏。哪知道问了好几遍，五班之中一个个垂手呆立，无人主动应承，整个八宝金殿是鸦雀无声。英宗皇帝双眉紧皱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心里面暗自伤心，唉，想当年先皇在世之时，西夏北辽南蛮也曾经屡次骚扰边境，都被我大宋打的是一败涂地，杨家将、胡家将、狄家将出生入死，以身许国，名垂青史。而今面对外寇入侵，竟连挂帅抵敌之人也没有，这就朕怎能不焦虑难安呢？想到这儿，堂堂的大宋皇帝差点啊眼泪水掉下。再一看文班大臣当中谭台伟，忧心的就问这谭台伟，谭台老爱卿，你是朝廷重臣百官之首，你看谁人能够挂帅御敌呀？谁人能够为朕解忧啊？谭台伟站在那儿心里想，我巴不得无人挂帅，嘴里没这么说，笑嘻嘻的向万岁启奏。 全体五皇万岁，想那小小难拔不必多虑，凭我天朝威望，皇上同情，料其不敢轻易深入宋地。臣以为且静观一段日子，待万岁龙体康复，再去文武商议退敌之策。这个话用意十分清楚，什么目的？拖延时，好让南藩部队长驱直入。哪知道英宗皇帝糊涂蛋，非但不识其中奸计，还认为这个老奸贼关心自己的身体，他居然拍着巴掌称赞这谭天伟。哎呀，到底是谭谭爱卿为朕着想，不负先皇之重托呀，朕之当为重用。就依老爱卿之言吧，过段时间再议，不知众位爱卿还有何要奏啊？英宗朝文武百官瞧一瞧，一看依然鸦雀无声，不知可否。他以为这么一来，众位爱卿都赞同此意，就命殿头官传旨退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殿下传来一声呼喊：“万岁，且慢退朝，臣有本奏明。”只见一个人噔噔噔奔上殿来，俯身就拜倒在品级台之下。谭台伟一见那个人，不觉倒吸一口冷气，心里暗自想着：“哎呀，真是冤家路窄，他怎么偏偏这时候回来？”这时候英宗皇帝循声定睛细瞧，见闯殿的乃是一位老将军，年纪五十将近，身材不高，浩气长言，嗓音洪亮，环绕龙庭，头戴三扇王帽，身穿银色蟒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手捧象牙呼板。谁？平南王，当年南藩的大克星。又是文武百官一见来了平南王，一个个背上的这个包袱都落地了，而且是面露喜色。英宗皇帝龙颜大悦：“哎呀呀，朕急糊涂了，怎么把南寇的大克星忘了？不知爱卿所奏何事？”那么这位平南王是谁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平南王姓金名台，在先朝是一名赫赫战将，原来是江湖武林出身，河北贝州府梧桐庄人士，祖籍乃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佛堂金庄。他自幼头师一人半子僧，学得一身出色本领，年轻时广交天下武林好汉，行侠仗义，曾经协同结义弟兄力挫七十二座擂台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荣获天下拳王之美誉。有一次在沧州府供职之时，遇上一名花花公子接应妇女，劝阻无效，反遭其辱，一怒之下一拳将其打死。没想到这个恶少是当朝谭台丞相之子谭台凤。谭台老贼对此怎肯甘休，一心要置金台于死地。好在是柴王爷千岁出了十二道免死金牌，才得以免去死罪，被发配潼关充军三年。这三年里面，刑满归里，正与南班在京城设下擂台，被他打下，冠祖皇家御教师。不久南班正式入侵中原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是由八百里进山王呼延老王爷慧眼识英才，向仁宗四帝极力举荐金台率兵平南。皇上允诺，数年征战果然是大显身手，出生入死，外患平息，立下了奇功。四帝仁宗大喜，破格封他为平南王。那么金台手下一般弟兄将领也都是一一沐浴功行赏， 也不愿为官的，就亲自一路返回家乡，安享天年。仁宗皇帝为防澶台丞相与金台过不去，又下旨在汴梁府建造了一座平达王府，恩准王府竣工之后，让金台老王爷回梧桐庄接夫人林雅仙来京团聚，安享后半辈之福。那这么一来呢，澶台里就越发的嫉妒难忍。但是人家平南王手中有兵权，也不敢轻易得罪于他。三年过去，王府建成，金台想亲赴梧桐庄迎接亲属，那知道四弟仁宗驾崩，这是皇家大忌之日，举国大哀之时，接夫人进京一事只好暂时作罢。等到百日之后，英宗皇帝才下旨允许归礼。那么这一天呢，金台老王爷正在府中做归礼迎妻的准备，就听到这南班再次发兵入侵中原之事，又听到新皇帝要聚集群臣商议御敌之策。他太了解这位英宗皇帝，胆小怕事。澶台老街居心叵测，百官畏敌有若虎狼，他就安不下这个心，就急急忙忙赶到金殿，打算向皇上力陈外患不除，设计难安之理。来到殿下，就听到澶台尉的谬误之殿。老王爷一听是义愤填膺，闯殿之臣，万岁，澶台大人此论不足取，做的那不如开门即到。哦，金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处置？万岁，立即发兵平南，扫灭外寇，以振国威。哎呀，老爱卿，可是寡人也问了，无人愿意挂帅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嘛，金台略微思考了一下，昂然凝重，万岁，若不嫌臣下年老，我愿再次率兵平南，赴汤蹈火是在所不惜。这番话掷地有声，英宗皇帝一听高兴，可是旁边澶台尉听了心里面咯噔了一下，脸上汗珠子马上就下来。他心里想，这糟糕了啊，这南蛮兵将一听金台闻风丧胆，有过金钟之两，他一出征，我这如意算盘岂不落空啊？嘿嘿，你想出征没那么容易，我呀，我让你皇上来个失手捏干面，我甩不掉，走不了，粘住你。那么英宗皇帝高兴的刚准备表态，澶台尉急忙出班跪倒金阙，请奏我主万岁，臣以金千岁万万不肯离京出征。啊，澶台尉听，此理何在？万岁，道理有三。其一，金千岁半生戎马空勇，功高日月，襄王曾有旨意让其安享后半辈之福，若再让其戍边受苦，这不有福先皇圣意吗？其二，金千岁本已奉旨归领接夫人来京团聚，此举未成又令其出征，有违皇上仁慈之怀，哎，也难暖老臣故将之心吧。这其三吧，金千岁是皇家御教师，皇宫安全，京城平安，这些众人信命一生，他若离京，这难免有那些不轨之徒趁机作乱，后果难料啊！臣愿保奏金千岁代行京城留守军务之职，哎，既可保卫皇城，又使南方闻之不敢轻举妄动，岂不一举多得呀？澶台尉不愧是奸猾之徒，谈动如簧巧舌，博得皇上连连点头，百官是频频附议，都称赞澶台老大人以人为本，想得周全。这英宗皇帝更把他看作是一名忠臣，也不等金台申辩，当即传旨 专谈拍老爱情之道，退朝。金蝉一看这个事情到这样子，也无奈啊，谢旨回府去了。回到府门口，面对威威王府，飞檐画栋，一腔忧国之愤再也难以按捺，不觉得是连连叹息。这时候堂下走上一个人来，这个人身高八尺，虎腰裙背，面如满月，目似朗星，一身白袍，英气勃勃。这个人向金牌深深一揖，徒儿拜见师父，不敢动问师父今日见驾回来，为何师父面带愁容啊？金牌一害是自己的爱徒，七分焦虑，断简三分，不觉暗喜，哎呀，看来我老矣啊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这底娃娃一名将才，白白屈在我府之中，哎，何不保荐他挂帅平南，让他为国效劳，为民解忧啊？想到这儿，把自己徒儿就搀扶起来。徒儿过来，为师有话同你说。金海就把进宫见驾之事说了，而后道：“为师欲举荐你前去平南为国效力，不知徒儿肯离师独往否？”这人一听，当时砰砰砰就给金海磕头，泪如雨下。啊，师父之言，敢不从命。这是徒儿自有父母双亡，全靠师父恩德才得以长大成人，因而为徒曾发下誓愿，无以受封为官，只愿四奉恩师颐养天命。四封平南，若师父前往，徒儿自当随马提灯；若师父留守京城，徒儿怎肯离师独去？再说师娘尚未接来京城，府中事务也需徒儿料理，师父还请明鉴。金海听徒儿提起夫人之事，不觉勾起了对爱妻的思念之情，想到留守京城偌大一个王府，的确也需要夫人前来做好弄住。这个嘛，沉思片刻，金海一路胡须，好吧，你既然不愿独身赴滇，为师也不再强勉，看来我一时也难以脱身归里，待明日奏明万岁，烦你代为师我去梧桐庄一行，接着你家师娘来京团聚，你看如何？这个人一听，跳起身来，喜滋滋的一拱手，哎呀，师父您早该如此，叫徒儿好生享纳师娘。那么只因为金牌这一次令爱徒前往贝州府接师娘上京，结果就引出了一番轰动中原的英雄业绩，也使得一代武林高手扬名于世。那么金牌老王爷爱徒谁呢？就是几百年来在民间口碑相传的一代名师周同。周同是宋朝的武圣人。那么他的师父前文书说了，就是平南王金牌，他的几位徒弟也是名正武人江湖。首先就是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排行在二，河北玉麒麟卢俊义，还有一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总教头豹子头林中，再有一位就是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蒙古的行者武松，到临了收了一位名门弟子关门的老徒弟金钟帅岳飞岳武。你看从他收的几位弟子就可以看出名师出高徒，所以周同就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咱们这部书《铁臂金刀周同传》书胆就是这位周同老侠客。当然这时候的周同还是一位年轻俊秀，周同受师父之命到贝州府接师娘上京，这才引出了一段精彩的故事，周同 出世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